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《中论》26《观十二因缘品》啊，请翻开讲义622页。在十二因缘，从无名缘行，行缘事，最后生缘老死。所谓生缘老死，就是以生为缘而有老死的意思。那有老死之后，后面还有依经文来说，还有很多的忧悲苦恼都随之而生起。那为什么会有老死？为什么会有忧悲苦恼？那因为有生。如果没有生，那后面的老死跟忧悲苦恼当然就不会生起咯。这是第六颂跟第七颂上半所说的。好，最后总结第七颂的后半。但以是因缘而集大苦因，苦因的苦运，也就是苦的聚集。印度的外道们说，人生的一切生命现象都是从自我梵天造作的。佛法不承认是天神所造，佛法认为这只不过是惑业苦的因缘勾索。那因缘它彼此有互相紧密的关系，有惑造业感苦果，有苦果的苦报身又去起惑造业，这样子不断的因果循回。只是以此十二支的因缘集起老病死苦等无量困扰的苦因，这苦的聚集其实是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和合的身心。好，底下这一段很重要，就是生死流转的主要动力到底是什么？那我们要解脱生死啊，要从哪里下手？我们再看一下十二缘起的表，先有个印象。十二支缘起有无名，有行。那如果配合三世的话，这两个是过去的两个因，一个惑，一个业。无名是惑，行是业，行业。由过去的两个因而引生现在世的无果，就是有入胎世，有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的现在世的无果。那有现在世的这个触，就根、境、世和合有触。那触产生一种感受，到底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。那如果乐受有起贪，如果苦受想要排拒它，起那个嗔；不苦不乐受有痴啊。那由贪爱或嗔恚等，因此有爱。这里爱是广义的啊，因为在世俗来说，爱跟嗔、贪爱跟嗔或许是对立的，但在佛法来说，它是同一个错误的两个不同的表现方式。我们简称为爱，由爱进一步就有取，有取着，取着在佛法说就有四种取，就欲取，取着五欲，我欲取，取着自我，再来见取，执着错误的见解，还有戒禁取，戒禁取就是执取错误的戒行的戒律。那爱取就引发有，有就是投生到三有的一个潜在的力量，因此爱取有，这是现在世的三因，有惑有业，有这个惑业，将来就会在轮回转生，有生就有老死，对，生跟老死 是未来世的二果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此十二支当中，从第三的是到有，到第十的有，中间除了是以外，就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。那我们如果留意这张表，从是到有，这个就是包含了现在世的五果跟现在世的三因，都是谈现在世。因此导师这里说，从是到有是详细的叙述现实生命的一切发展。这现实生命就是现世，我们现在生生命果的一切发展。那这就包含了是名色六入触受，以及造作未来生命的业力。造作未来生命的业力的因，这里就包括爱取有。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明十二缘起之，如果从三四两重因果来看的话，包含现在世的五果，还有现在世的三因。过去的未来的因果都很简略的说了一点，所以现在是讲十支因果讲的比较详细，过去的简略提到无明跟醒，未来的简略提到生与老死。从未来的生死看忧悲苦恼的诸事，是以生为最初动力的。未来的生死主要有，我们对照这张表，未来就包含生跟老死嘛，生是开头，因此生是最初的动力，未来的生是动力而引发老死。从现在的生命看忧悲苦恼的诸事，说从现在世来看是由世开头嘛，入胎世，以世为开展先导的，有入胎世，有名色六入触受等等。所以从现在来说，世是先导；从未来来看，生是先导。因此我们科判说，忧悲苦恼世的先导就是生与死。而解脱生死要从哪里下手呢？这里主要提到无明与爱取。我们如果对照这张表，无明它是惑烦恼，爱取呢也是惑，惑业苦。所以惑它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由惑来发业，惑的烦恼它有两个功能，一个是发业，第二个润生的滋润生死。如果烦恼断尽了，那就不会再滋润生死，不会再感后有。因此要得解脱，并不是从苦报身去修苦行乃至自杀，不是，也不是从业下手，是从他最根源的烦恼下手。因此必须从生死流转主要动力的无明跟爱取这边来断除。底下的说明，从过去看现在，是以过去的无明为本，因为过去的无明而有行业，造成现在的生死果。而从现在看未来，因事对境与无明处聚，主要就是在处，因为根境事产生了处，这个处如果跟无明相应的话就是无明处。那与无明相应的这个处，这样的认识不明了缘起，不能明确的 了解现前的境啊，其实是虚幻呐 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但是我们不了解缘起，就对于前境产生畏着，畏着所取的三有境界，所以就升起苦乐的感受。这是受，有触，接着就有受，接着就有爱咯，爱染，这是指爱，也随之而来。有爱就有取，有取那就感得三有。所以从现在看未来，现在是以触受爱取为动力。所以我们修行是需要有智慧，希望根境是所触对的认识都是明处，能够这样最好啊。所以说触受爱取为动力，而特别是爱取。所以之前有说触受这个是爱取的前驱，我们能够事先有明处，那当然就不会有爱取。那如果从惑业苦配合十二因缘来看，真正生死流转的主要动力是无明与爱取。怎样解决生死恶要的说？不从过去的无明下手。如果从三世来看的话，无明是在过去世，已经过去了。因为过去的以感受现实的生命，想要解决过去的无明也来不及了。唯有从现在的境界上升起正确的认识，不起我爱法爱，不生我执法执，不再造作新的业力，这样才能够阻断未来生死的源流。是是无始相续的苦果啊，就现生来说，这个入胎世是现在是苦的开头，而生是未来苦果的先生。所以解脱不以是与生为本，是跟生都是苦果了。我们在惑业苦这三者要下手，不是从苦的地方下手，所以这里点出来，不是从事也不是从生来下手，因为它已经是苦果了，应该从它的源头烦恼来下手。虽然这么说，现在触对境界起受就有无明存在，所以便利三世也经常从无明灭来说起。因此无明灭与爱取灭不应该把它分开才对。好，以上是缘起的流转律，接着我们看缘起的还灭律。第八颂，思维为生死诸行之根本，无明者所造，智者所不为。我们先看青木的解释，角注109。是故知凡夫无智，这就是无明者，没有智慧的人。其指生死诸行根本，就是如果没有智慧的人不了解缘起啊，因为没有智慧他就无明嘛，他就去造作种种的行业，因此而有生死。那智者的话，他就不会有无明，就不会去造作这种种行业的。因此这里说 是无名者来造作生死的诸行，那智者所不为。第九颂，以世事灭故，世事则不生。这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意思。如果无明灭的话，那么行就不生，乃至生灭的话，老死则不生。唯有苦因的聚集，如是而正灭。存大苦因的聚集，必须从这个还灭门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灭则老死灭，这样来断除一切的存大苦聚集。好，我们看印顺老师的解说。上面说缘起流转，就是所谓生死，这生生不已的生死狂流，就是诸行根本。如果依范文来看，诸行根本，那是以诸行为根本，有种种的生死，因为最直接的就是造作行业而会有生死。诸行不只是指为后有而起三行的三行，不是为后有而起身业行、口业行、意业行，或者罪行、福行、不动行，而是指生命相续的一切。这一切本来是缘起的，因为无明的蒙蔽，不能够证见这一切，不了解这一切是本性空，所以生死的流转是无明者所造作的。如果是智者，那就不会造作这一切自己束缚自己的愚蠢的事了。般若登论说，见实相者不为，就是般若的智慧现前，见到诸法的实相，体悟一切法性空，自然不会造作轮转生死的行业。本颂说智者所不为，不只是指有智慧的人，其实包含了般若智慧，包含无漏慧，体悟空理，破除无明者所说。好，以下解释第九颂。无明断了，诸行才不生。那如何断无明呢？当然要修智慧，般若现前。无明是灭除了，诸行就不生，诸行灭了，那是也就不起。这样的十二缘起之都在此灭故彼灭的原则下消解。破无明了生死入涅槃，不是有实在的无明可破。即使说我们断除烦恼，破除无明，这无明因为是空才可以破，如果实在无明，那就不能破咯。生死可以了，就是生死其实也是空性的，不是有实在的生死可以断除，也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我来得解脱。一切都是性空，无明、生死跟我，都是法空、我空，只不过是和合从缘的苦因聚，就是由因缘合集的苦因聚。这些苦因聚既然是有因缘和合，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因缘离散呢、让它即灭不生。所以说如是而正灭。缘起流转的还灭律是大小圣共通的，不过小圣学者汲汲于切断流转的这一面，证得还灭的那一面，从无我而入空寂， 如不广观法空，每每以为这是灭谛而已。而大圣学者必知生死就是涅槃，如涅槃品观涅槃品那边提到的，世间是实际即是涅槃际，二际无毫厘差别。一切法性本质空寂，以寂灭就是一切法的本相，并不是离开生死之外而另有涅槃可得。如果没有破除无明，那就不能够亲自觉知一切法如幻如化，不能够确实了知无自性的缘起有。如果对如幻如化无自性的缘起有不能了知的话，那就生生不已而众苦永在。破了无明，如幻的一切法，知道这如幻的一切法是无自性，不会执着这一切是实有的。缘起法本来如此，凡夫这如幻的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，体现一切法本来就是如此的话，那么生死大事不了，那就自动了断了。如果能够了解缘起性空，生死大事就自然能够了断。一般小圣学者不能综合性空缘起，以为缘起是缘起，性空是性空，空寂是空寂，所以就起种种法执。其实都是本性空寂的。大圣理解即缘起是性空，即性空是缘起，就在缘起的当下了解当体是自性空，而体悟自性空也不能够缘起有另外去找一个空，不是。所以就体现流转是本来空寂，幻灭也是本来空寂而证入涅槃。为什么都是本寂呢？因为本性空寂才能够流转，因为本寂才能够幻灭。如果不是本寂，如果不是性空的话，流转不得成，幻灭也不得成。因此中论说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品，请看627页下面这个表。印顺法师在唯识学探源十二缘起五支说、十支说跟十二支说汇整成为这个表。那在中观论众讲记开始先谈无明行事，这是最下方的生死始生本源这三个。无明那是祸，行是业，事是苦。这如前面有引经所说，因为有无明，有爱取，感得有事之身，就是在说明这三支无明行事。就为什么会有生死，它的最源头就因为有无明，有无明而造行业，因此就会有入胎式一连串的生死。这是谈死生本源。另外谈五支说，五支叫逐物流转，爱取有生老死，逐是追逐，追逐物欲啊，追逐境，误以为它是有，造成流转，这都是由于有爱取而 感得的三有的业行，由业有而去流转受生，而有老病死。那爱取从何而来，就提到处境系心，就根境是三合合处。因此这里就提到加上实之说的名色六入处，有处就有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而引发爱，就有取等等。所以如果以今世来讲，名处非常重要，如果跟无名相应的无名处一起的话，那就会有受爱取，这是处境系心。另外提到生命依持，就是名色缘事，事缘名色，它是提到说如果事不入母胎，那名色没办法增长。另外如果说这个名色它太过毁坏的话，那事也没办法安住。所以这两个那是互相依持的。就像说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，如果没有人住，这个房子不能够再维修。那如果这个房子败坏到人都不能安住的话，那人当然也住不了。所以事跟名色，我们有事来维持这个根深，这个根深才是一个有机有一个活动的生命体。若事离开了，那就成为死尸。那事跟名色互相依持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科判。正观缘起分成物一，缘起的流转率，与物二的缘起还灭率。己一，从无明缘行一直到己十一，生缘老死。那大意的内容就是众生因为被无明所覆盖，为后有而起行业。这行有身口意的三行，或者罪行、福行、不动行。不动行那是色界跟无色界的，但是还是在三界轮回里面啊，并没有真正出三界。行缘是由于我们造作的行业啊，看善业、恶业啊，或者不动业啊，就会入六道。以诸行业的因缘，就入胎世，引导我们去受六道身。那己三，世缘名色，有入胎世，那就增长名色。接着名色缘六入，名色增长，因而生六根六入。有六根六尘六识合合，那就有六处，因而彼此生意。有六处啊，这样的认识就产生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由三受，那就生可爱；由爱就有四取，就欲取、我欲取、见取、戒禁取。有取，那就会感得未来的三有的潜在力量。如果我们不取着，没有这四取，那就不会有未来的三有，就得到解脱。如果有爱取，那就会有生，有生就会有老死，就一切的忧悲苦恼就跟着来。这些老死忧悲苦恼，最终它的根源都是由生而有。由于这样的缘起流转，因而即 大苦运。那还灭呢，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去造作行业，因为他有智慧，他不会有无明。因此无智者有无明，他才会去造作种种的行业而轮回。智者的话，他就不会造作这些有漏的行业。以世事灭故，世事者不生，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最后乃至生灭则老死灭，一切的存苦运的聚集，修这样的缘起还灭而灭除。好，在《大智度论》卷80那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卷80，它有提到三种缘起，一个是凡夫的缘起，凡夫的十二缘起，那只有流转门，因为无明没有断嘛，无明行识，最后生老死。另外一种十二缘起是二圣的缘起，还有未得无生法忍菩萨的十二缘起，他们是知道还灭律，知道无明灭则行灭，最后生灭则老死灭。但是大智论说，二圣人他虽然知道十二缘起的还灭，但是他不就近来了知十二缘起的空相，因此第三种的大菩萨的无生法以上的菩萨乃至佛，这样的十二缘起，那就是心经所说的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这十二缘起都是毕竟性空。那不但证得还灭，而且透彻了解一一的缘起知都是空啊，就是第三种的十二字缘起啊，大家可以配合中论这一品一起来对照。好，第26观十二因缘品我们就讲到这边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中论第27观邪见品，请看讲义629页。正观缘起，即能远离细论，这是般若大智慧的妙用。上一品26观十二因缘品已经谈了正观缘起，这一品第27观邪见品就再一次辨明正观，透过正观它可以远离哪些邪见。一般声闻学者也是说观缘起，观了缘起之后，常见断见邪因无因等就能够远离，也才能够入于还灭的涅槃。但是声闻学者经常遣除邪见，而却存缘起的实有，不知观缘起之所以能够离邪见，是因为性空的关系。因此缘起是性空，邪见之所以能够远离，那也是性空。性空在圣义地中当然离一切细论，即使在性空的缘起中也是能够远离的。真能离一切细论，那必然是误入缘起的空性了。阿含经297经的大空法经提到，何等是老死，谁老死，那如角柱二， 乙谁老死，老死属谁。龙树解释为何等是老死，显法空。是老死就是在讲的老死本身，老死的法本身是无自性，老死是虚幻无自性的。知道老死的法无自性，那就在显示法空。谁老死？这重点是谁？这老死是属于谁？那事实上，这个谁的人也是空啊，无所有啊。好，因此这个谁老死，它是显示我空或者众生空。我们看一下角柱三的刮胡二。应春法师在《空之探究》提到，刮胡二第二行：“我即老死，今老死属我。”如果老死的法是属于我，啊，老死就是我所有的。好，下一段依空门的见解，这是说法空的，如《大智度论》说，下一行。世人老死，这老死如果说是属于某人所有的，但是这个人其实他是空，是不可得。知道老死所属的人不可得，那就证得众生空。是老死，就这个老死的法事实上是不可得，老死的法不可得，那是法空。若说谁老死，当知是虚妄，是名众生空。若说此老死，这老死也是虚妄，不真实，无自性，是名法空。好，因此依龙树的解释，杂含二九七经大空法经，其实就已经可以显示众生空跟法空了。遍观十二支，十二支包含老死，如果依此再来观无名行识，任何一支，其实每一支都是在显示我空法空。所以同样在解读阿含经，龙树菩萨从这个经文就透彻说明，诶，这其实已经包含了众生空，也有谈到法空。那其他的有部的论师，他们就比较强调我空法有，但是龙树菩萨就着重在我空法有空。所以在缘起观中写见也是空无自性所远离的，体悟空无自性，就能够远离种种的邪见。十二门论叙述裸行迦摄请问佛，这如角柱五十二门论的观作者门。裸行迦摄请问佛，苦是自己做的吗？佛默然不答。然后他又问，如果苦不是自己做，难道是他做的吗？佛也不答。再问，那苦是自作与他作共作吗？佛也不答。最后又问，那苦是无因无缘，是无因做的吗？佛也不答。佛一概不答。一分声闻学者以为佛为什么不回答，提出种种理由来解释。而龙树菩萨说佛不答，这是显示一切法空。我们再看角柱五刮胡一， 答曰，倒数第三行，佛为什么不答？佛虽然不答，默然不答，这是从众因缘生苦，这苦并不是有自性的自生，也不是他生，也不是共生，也不是无因生，因为是众因缘合合而生苦。破四种邪见，即是说空。说苦从众因缘生，即是说空义。何以故？若从众因缘合合生，那就无自性，无自性即是空。如苦是空，当知有为无也，无为即众生，一切都是空。因此龙树菩萨就依这部经来说明的苦不是自作他作，共作无因作，那是有众因缘无自性的空而有苦。既然是众因缘合合无自性，那是显示一切法空。好，接着，所以这不是大小圣的差别，而是一分有所得的声闻学者。有所得就是他没有体悟到一切法都是空的，认为一部分还是有所得，是一分有所得的声闻学者与性空者解说的差别。有所得论者，以有的遣除无的，离去无的，归结于实有，是他空派。以为空是无其所无，无其所无就是在假法之中没有依法。在比如说在一个鹿子母讲堂里面没有牛羊，但是不去追究这个鹿子母讲堂本身是有或没有，还是说在讲堂里面没有牛羊，但是也有可能有信众啊，有比丘，他只是在一个法里面去除某一部分，这是他空派。而不即缘起是空，并没有在缘起的当下说它当体即空。而性空者是即缘起有，在缘起有的当下去除自性，自性无而终归于空，这是自空派。其实这两段话就是在点出有中与空中的差别。因此老师在中观经论有提到空中跟有中的差别，主要有两项。第一个，观空的方法不同。如果是有中的话，那就是他空派。那如果是空中的话，它是自空派，就是当体即空，它自性本空。这是观空的方法不同。第二个，它的归结点不同。如果有中归结于实有，就是有中。有中虽然也谈有也谈空，但是它的归结点如果是实有，那就是有中。而空中呢，它谈空也谈有，但是它的归结点是毕竟空，那就是属于空中。所以本品观邪见，其实阿含经的重要课题，也就是性空者的依据。众生有自性见，就执着我，执着法，执着我就起我见，执着法就起法见。 有己有学问的分别推求而起更多的分别我见法见。诸见中以我见我所见为生死根本，正观缘起的时候即以无此我见为关门。这正观缘起重要是观无我，那没有我的话就没有我所，因为我所一般从三个方面来谈，第一个我所有，第二我所依，例如我依着五蕴身我所依，第三个我所缘，我心所缘念的对象。如果没有我，那这我所当然就没有了。所以遍观一切法，每一法每一法都是空的，不只是我空而已。而一分学者听说无我，就误以为离开我之外另有实在的法可得，因此而执着我空法有，他只空掉我，但是法并没有观空。又另外有人听说所取非有，所缘取的法非有，就以为所取的外境界是空，而能取的内心是有，那就执着外境空而内心有，变成净空心有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法不空，一个心不空，这都没有透彻了解到一切法空，放舍一个再另外取着一个，如猕猴舍去一只又另取一只，终不能见诸法真相。因此唯有阐发一切法空，使心无所著着，然后集中于一点，突破我所见的自性蒙蔽，才不会舍去一个又另外执着一个，也才能真正体悟诸法的实相。本品所破邪见，以我见的各种形式为主，如果破除了我见，那么其他的一切见就跟着不起了。佛破邪见，以当时印度为对象，他们执着的邪见虽然很多，总不出十四无忌或六十二见。众心就是不理解无我而引起的诸见，虽是宗派的分别我见法见，但是以关门关破这样的自我的自性见，也就能够破除一切众生共有的自性见了。如来破邪见时说，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，显示这一切是世间戏论，也就显示法空。我为适应当时的时代，破这种种邪见。我们看佛典所破斥的主要是以外道，印度当时的外道为主。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当代的各种不同的邪见，假使知道它的病根所在，也同样可以用缘起无我观来破除现在的种种邪见。好，那谈到邪见，这里有提到两项，一个是约通义来说邪见，一个约别义来说邪见。首先约通义说，凡是不正见，凡是不能见到诸法实相我空法空的，都可以称为邪见。 刮胡二，约别义来说，就特别了，范围比较小的邪见，是指不信因果、不信三宝四谛、不悟因果的这一类，而称为邪见。所以邪见的范围有广有狭。好，我们先看约通义来说，凡是不正见都可以叫做邪见，就是约通义来说。邪见是细论的别名，根本的分别的我见、法见，蒙蔽、障碍正确而深刻的认识和高明的见解，不能够见到诸法实相。谁不能见到诸法实相呢？外道不能见诸法实相，凡夫即使是佛弟子，还没有得到见到正得我空法空之前，也是同样没有见到诸法实相。有了这种见，那就是邪见。好，底下特别举声闻的例子。经说二圣人是渺目，这个渺有多种意思，一个是眼睛比较小，第二个是一目失明，单眼失明，另外两眼失明也称为渺。智者大师的《妙法莲华经文句》有做一个譬喻，说如来遍照，他非常清楚通达，就如观掌中果，手掌里面的果实，如来看得清清楚楚。那如果是凡夫的话，凡夫如双盲，双眼都是盲目的。二圣如渺目，如果从这样对照起来，凡夫那是两眼双盲，那如果二圣的话，或许他只有单眼失明，剩下一只眼可以看得到。如果是菩萨的话，那就好像夜晚在看东西，朦胧不清楚。如果以智者大师的譬喻的话，老师这里所引的是在说明通义的邪见，说二圣人是渺目，即说他所见的不正确。如涅盘经说，若以声闻心来谈，布施不可得，是名邪见。为什么声闻人来谈布施不可得，是名邪见呢？这个要看一下涅盘经的前后文，请看角注十四，刮胡一，第二行，若依声闻言不见施，不见布施及布施的果报，是者名为破戒邪见。那如果我们对照大圣经，如果大圣菩萨说，在布施的时候，不见施者，不见受者，不见布施所施物，不见布施的果报，这是正见还是邪见？这是正见的哦，因为三轮体空嘛，所以这个是跟菩萨、大菩萨三轮体空来相对对看的话，菩萨的三轮体空是正见。那声闻他没有提到是法空，所以如果以声闻心来说，布施不可得，那是邪见。好，另外别义，平常说有五力识，就是根本的烦恼中有五种恶见，身见，身见就是有身见，萨迦耶见，还有边见，另外有邪见，五见里面有邪见，还有见取见、戒取女见。这五见当中的邪见是特殊的，是别义。约别义而说，这五见里面的邪见，特别是指不信三宝四谛、 否认因果罪福，否认轮回解脱是外道所起的不正见，那范围比较小。好，那我们本品所要破除的邪见是什么呢？它也不是只有这个五见里面的邪见而已，主要是我见边见，就是以自我见为根本，以萨迦耶见为根本而引发断见、常见等边执见。破除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见，即名我空，就是我空可以破除我见，破除了执着实有所引起的断见常见，就是法空，依着法空可以破除断见常见。我的邪见、法的邪见通通破除远离了，那就是涅槃。观涅槃品中说，什么是涅槃呢？诸法不可得灭，一切细论，无人亦无处。无人就是没有能证的人，不会执着我能够证得涅槃。亦无处就是没有实在的涅槃的处所可以到达。中论开端说，能说是因缘，善灭诸细论，就是观八部的因缘，离常断依义生灭来去等细论，体现空性，正见诸法无我，变得入于极境涅槃。这在大小圣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如果有人把这26观十二因缘品跟27观邪见品这两品只是局限判设在小圣，在印顺法师看来这是不对的。其实这两品是道谛，是通大小圣，并不是偏于小圣才有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